下面是焦点新闻。来自35个国家几百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月30号首度移师台北举行年会，部分议员行前遭到中共吓阻，却无惧中共的威胁，反而接纳台湾成为最新成员。下面请听报道。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立法者到台湾举行两日的峰会。据 IPAC 披露，行前至少有六国成员接到中共外交官的威胁信息，逼他们取消访问台湾的行程。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鲍瑞汉强调，并没有任何 IPAC 成员因为中共的干涉而缺席。鲍瑞汉仲说，当中共试图推翻我们的民主秩序的时候，我们会反击。礼拜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主旨演讲会里面说，中共对任何国家的威胁都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将竭尽全力和民主伙伴一起支持民主保护伞。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在会后的国际记者会发表开幕词的时候说，中共错误解读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件，将台湾人民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台湾坚决反对。他呼吁北京需要以对话代替冲突，并且和台湾民选政府交往，让两岸政治分歧用和平的方式化解。 IPAC 执行董事卢克德普尔福德在会后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该联盟完成组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员，台湾成为这一轮第七个加入的新成员。 IPAC 并在年会中做出决议，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案并未涉及一个中国原则，亦并未提供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依据。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排除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亦不影响其他国家决定对台湾的关系，并且台湾2350万人未能够有效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现况必须紧急保证。日本参议员中谷原在记者会上说，该决议的意思是中共必须停止扭曲国际法内关于台湾地位的解释，因此该联盟全体成员承诺回国之后将在各国议会努力推动该决议，共同支持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价值。美国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员礼拜二宣布，众议院内的所有电子设备将在今年的8月中旬之后将删除和禁用海外版抖音 TikTok 以及由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产品。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国会山报引述众议院首席行政官海瑟琳·斯宾多发给工作人员的备忘录内容说，自2024年8月15号起，众议院的行政办公室将从众议院管理的所有设备和应用程序商店中封锁并移除所有字节跳动的产品。备忘录补充说，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序不允许在众议院的任何设备上使用。被禁止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 TikTok、HiPic、Lark、Lemonade 和剪影 CapCut。这个是在美国司法部上个礼拜五给出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最有力证据之后，众议院的最新举措。之前美国司法部指控 TikTok 收集大量美国用户的敏感情报，包括对枪支管制、堕胎和宗教等社会问题的睇法。政府律师在提交给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的文件里面写到， TikTok 收集了美国用户对敏感话题的睇法数据，并在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指示下审查内容， 司法部提交的文件里面指出 TikTok 及字节跳动使用一个名为 LARC 的内部通讯系统。TikTok 员工直接向字节跳动在中国的工程师发送大量受限制的美国用户数据。早在2022年12月，斯宾多曾经下令禁止众议院的工作人员在院内设备上下载 TikTok， 并且必须删除已经下载的应用程序。网络安全办公室认为，该平台由于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对使用者来讲风险很高。但是礼拜二宣布的通过比之前的禁令更进一步，被网络写到，从移除设备开始，字节跳动产品将在众议院管理的设备上被封锁和移除。如果你的众议院管理移动设备上有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序，我们会联系你将其移除。另一方面，美国亦面临着针对 TikTok 的潜在禁令。拜登总统今年4月曾经签署一项法案，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和 TikTok 剥离，否则一年之后将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礼拜二，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应对中共全球渗透行动，包括对抗中共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战略，以及对稀土矿的控制。他还强调说，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加强应对潜在印太冲突的能力。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主题是应对中共战略竞争，以及评估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外竞争力。坎贝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与中共的竞争是现代美国外交面临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他还说，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在听证会开幕词里面说，同中共的竞争是美国在全球舞台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他强调，美国必须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中共以外的替代方案，同类似美国重视自由、人权和民主的伙伴合作。卡丁强调说，北京通过基础设施项目的掠夺性条款，为世界各地独裁挑战，美国不单止应该投资于军事，亦应该投资于外交和经济者提供技术，以及利用虚假宣传活动等来施加经济影响力。卡丁说，为了应对这些发展工具，我愿意和任何愿意合作的伙伴合作，实现这一目标。卡丁还列举了中共的种种扩张行为。他说，从在肯尼亚修建一条290英里长的铁路，到向委内瑞拉出售装甲车、喷气式飞机和反舰导弹，到中共试图促成沙地和伊朗达成协议，再到制造假评论员，让亲北京的言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表，中共正在度和美国争夺世界各地区和各领域的影响力。坎贝尔回应说，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我们必须对抗中共的行动，不单只是他们的前沿基本战略，还有他们追逐控制非洲稀土的想法，而稀土对我们的工业和技术能力至关重要。礼拜二，国会参议院以近乎无异议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项重大的儿童在线安全改革法案。该法案将禁止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禁止未经他们的许可而收集数据，并让家长和小孩子有从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其信息的选项。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国会参议院以91对3票通过了两项有关儿童信息保护的议案，这个是罕见的两党共识。 这两项法案是《儿童少年在线隐私保护法》和《儿童在线安全法》，分别简称 COPPA 2.0 和 COSA。 法案还需要由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通过，才能够送交给总统签署成法。目前众议院处在休会阶段，直到9月才恢复议事，而这项法案得到了科技产业好坏参半的反应，因此在国会众议院的前景并不明朗。根据法案设计， COPPA 2.0 将禁止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禁止未经他们的允许而收集数据，并让家长和小孩有从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其信息的选项。根据去年公布的一项哈佛研究，2022年美国顶级社交媒体平台从18岁以下的用户获取了据估计达到11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而 COSA 法案将明文规定，社交媒体公司在未成年人使用其产品方面有着谨慎责任，焦点是平台的设计以及对公司的监管。尽管部分科技界组织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都批评了这项议案，他们说对有害内容的不同解读有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失去信息渠道，但今年较早的时候，参议员他们已经针对这类关切做出回应，修正了议案的措辞。部分做法是限制州司法部长的执法职责。COSA 的共和党共同发起人玛莎·布莱克本在礼拜二表决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儿童不是你们的产品，儿童不是你们的利润来源，我们将在虚拟空间保护他们。家长 SOS 的共同创始人穆林·莫拉克说，这次表决对我本人和所有那些为了保护我们的小孩而不懈奋斗的家长来讲，是历史性和情感上的里程碑。该组织的家长他们说，他们小孩的死亡和社交媒体有关。美国在7月30号对位于中国、香港和伊朗的5个个人和7个实体实施制裁。财政部说，他们代表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附属机构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项目采购关键组件。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被制裁对象采购了各种零部件，包括加速计和陀螺仪，他们是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项目的关键设备。伊朗对这些关键部件的采购，继续使其武器系统能够向伊朗的中东代理人和俄罗斯扩散。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财政部长布莱恩·尼尔森说，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肆无忌惮的扩散，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和全世界的不稳定，并危及平民的生命安全。今日的行动暴露了伊朗试图获取这些部件的更多关键仿制公司和其信任的代理商。美国将继续让那些为伊朗生产这些致命武器提供协助的人付出代价。财政部说，北京闪亮之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的仿制公司。该公司代表伊朗终端用户购买电子产品和设备，这些终端用户包括受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子公司伊朗电子工业公司。去年6月，财政部对北京闪亮之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施了制裁。总部位于伊朗的沙帕是伊朗电子工业的子公司，为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军事设备和开发技术。沙帕去年10月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美国在7月30号对位于伊朗、中国大陆和香港的5个个人和7个实体实施制裁。 因为他们代表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附属机构，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项目采购关键组件。受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被封锁，并报告给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另外，任何有一个或多个被制裁的人员直接或间接拥有 50% 或 50% 以上的实体亦将受到封禁。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